马上天下第38集。陈秋实一点头，好，剩下的还有两个问题。一个是陈三川擦枪走火，前前后后的情况你要回忆清楚。公审大会上你必须自圆其说，始终坚持一个说法，不能人云亦云，不能前言不搭后语。拿不准的你必须咬紧牙关，拿得准的一口咬死。小伙子，你明白了吗？陈三川一拨了脑袋，我不怕死，让他们杀我吧。陈秋实厉声说，陈三川，你必须明白，你死与不死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只要判你死刑，淮上之罪就必然蒙受谋杀友军的罪名，只有你不死才可以让淮上之罪摆脱这个罪名。因此你在公审的时候必须咬定就是擦枪走火，扒了你的皮也是擦枪走火，杀你的头还是擦枪走火，明白吗？陈三川终于点了点头说，明白了。袁春梅同志，听说你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，掌握了大量的材料，我想提醒一句，公审公审，很多事情并不是对簿公堂才解决的，而是在此之前就应该有大量的工作。国民党搞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陪审团和记者团，这次公审是要大白于天下的，因此对陪审团和记者团的攻心战术非常重要。现在的法律非驴非马，既不是北洋政府的，也不是国民政府的，所谓法律很多是以情感决定的。陈副司令，你是说？没错，舆论要把对陈三川的同情弄得满城风雨，先声夺人，要在公审之前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，迫使国民党军不敢轻易下手。袁春梅沉吟了一下说，我已经有了想法，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展开。韩子君松开陈三川说，呀好了，千斤重担就落在你们的身上了，袁春梅同志，拜托了，能不能救下陈三川一命就全靠你了，这个战役我们听你指挥。袁春梅重重的一点头，好，司令员，我会尽最大努力。陈秋实这儿又说了，袁春梅，你等一下，细节决定成败啊，今天在场的都是指挥员，必须保证从现在开始陈三川归来这件事情应该成为绝密，先把他藏起来，一点风声也不能透露。韩子君没有弄明白，稀里糊涂地说，这个陈副司令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司令员，这个秘密将是我们制胜的最后的武器，今天担任司令部警戒的知道陈三川归来的战士要马上禁闭起来。韩子君还是没有弄明白。陈秋实说，让张林坡坚信陈三川畏罪潜逃，他就会掉以轻心，而让陈三川突然出现，公审形势将发生根本逆转。韩子君这回明白了，好，那就按陈副司令说的做。袁春梅等人离开之后，韩子君问郑炳杰，这个孩子不是还有个娘吗？他知道了吗？郑炳杰老老实实的回答，知道了。黄寒梅这些天呢，哭得死去活来，听刘汉民说他自己上山砍树，要给陈三川做棺材。韩子君说了，老郑啊，你是老同志了，你给我说实话，陈三川杀李万芳是不是故意的？郑炳杰愣了半晌就说了，这个我说不准，倒是风言风语的听说呀，这件事情和他娘有关，他娘知道陈三川犯事之后老说是他害了儿子，他那张老脸没处放了。我觉得呀，这事确实有点蹊跷。韩子君点了点头，好吧，这件事情到此为止，再也不要提了。这一天支队部的食堂里烧了一锅热水，按照赵子明的吩咐，特务营长刘大楼从医疗所里叫过来两个男卫生员，要帮助陈三川洗澡。水烧好了，陈三川说，我不要大夫也不要洗澡，给我烧一锅稀饭，我喝了稀饭到围沟里泡半天，什么毛病都没有了。刘大楼说呀，稀饭熬好了还有馍馍呢， 啊，那你就吃了再洗吧。陈三川吃了两个细面馍馍，又喝了两碗稀饭，还要盛第三碗的时候，被及时赶来的袁春梅制止了。袁春梅说呀，这几天你肠子饿细了，一下子不能吃那么多，防止撑出毛病来。陈三川眨巴眨巴小眼睛，半天不说话，拎起大碗看了看，出其不意地扣住下巴，左三圈右两圈，外三圈里两圈，然后把一尘不染的碗底向外一亮，顺手搁在草堆上，嘴角上挂着一丝心满意足的微笑，身子一软呐，转眼就打起了呼噜。刘大楼说呀，这小子看来真是累了，这锅热水怎么办呢？哎，我怕的就是你们让他洗澡，在公审没有结束以前，不要给陈三川洗澡，也不要给他治伤。刘大楼一听，那怎么行啊？你看他腿上都化了脓了，生蛆了怎么办呢？生蛆比砍头更可怕吗？刘营长，从现在开始，这个人的生活由我负责，你们都不要管了。却说袁春梅和他的随员乘坐马车到了紫阳关，换了国军的一辆美式军用卡车，向楚城县城颠簸而来。这天儿啊，是个晴天，太阳很好，只是风大，一阵一阵的，像是猛兽嘶鸣，刮得人心里发紧。上午十一点，杨毅和212师政训处的副处长郭德树一干人等，便在636团团部门口迎候。郭德树说：“杨参座，这场戏怎么收场啊？”杨毅一听，此话怎讲啊？公审在即，凶犯缺席，淮上支队代表单刀赴会，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孙悟空的本事，变出72个招数来呀、啊？杨毅这儿微微一眯眼，现在还不能确定，不能确定陈三川是不是真的逃走了呀？他要是真逃走了，那倒省事儿了。郭德树这儿点头说呀：“是啊，我倒是希望那家伙从此销声匿迹，连新闻标题我们都替记者们想好了：淮上支队枪杀国军军官，公审之前凶犯潜逃。如此一来呀、啊，此次日军冬季攻势，我部即便坐山观虎也不为过呀。”杨毅摸了摸衣领子说：“好是好，可是淮上支队传来的消息岂能当真呢？那陈三川神出鬼没，倘若他活着出现，真的判他死刑，还是需要动些脑筋的。陪审团和记者团里同情淮上支队的人不少啊，你我若无确凿证据证明陈三川故意杀人，杀他就会遇到阻力。”哎，杨参座可能多虑了，我分析啊，那个陈三川不用我们杀，他已经消失了。杨毅不语，搓着手看着远处，不久就听见扑扑哧哧的声音传来，远远看去，老旧的卡车在高低不平的碎石路上，像淮河浪尖上的一条破船，从紫阳关大桥下来，跌跌撞撞的就驶了过来，后边卷起了一路的风沙。杨毅不由骂道：“他妈的，好好的天刮什么风啊？”郭德树笑了笑：“嘿嘿，这叫山雨欲来风满楼啊，看这天气啊，应该有场暴雨。”杨毅一皱眉：“这个季节哪有什么暴雨啊，要下该下雪了。今年要是提前半个月下雪呀，鬼子就……”说到这儿，杨毅突然不说了，看着远处颠簸的卡车发愣。杨毅这会儿愣什么，郭德树不清楚。很快这卡车就开进了团部，放慢速度绕了半圈，在楼前停了下来。下车之前，袁春梅用双手把脸搓得发烫，红光满面，神采奕奕。脚踏板上的护兵跳下来拉开车门，杨毅迎上去，定睛一看，两只脚被钉在原地，惊讶地问道：“怎么是你，袁小姐？”袁春梅站稳脚跟一靠，抬臂给杨毅敬了个礼，朗声说道：“杨教官，山不转水转，我们在这里见面了。”杨毅嘴巴动了动，有些僵硬地还了礼说：“ 怎么会是你呢？你不是逃到芜湖去了吗？袁春梅嫣然一笑就说了，我早就离开芜湖了。郭德树一看俩人认识，哦，原来袁代表同杨参座是老相识了，看来这次谈判有故事哦。636团团部有一个很大的院子，院子东边还有一个礼堂作为公审的会场。这原是楚城国立师范的校部，日军占领淮上州后，师生作鸟兽散，因此呢一直为636团所占用。一干人等鱼贯而行，路上杨毅的脸上是阴云密布，但是袁春梅却是谈笑风生啊。东张西望就说了，山河破碎，国军还有这么排场的兵营，实在是难得呀。同朝气蓬勃的袁春梅相比，杨毅就显得暮气沉沉。他当然能够听出袁春梅话里的讥讽意味啊，只是呢他眼下没有精力同袁春梅节外生枝。他开口说了，苟且偷安而已，一息尚存，总得吃饭睡觉啊。谈判的会场设置在一间宽大的办公室里，正东方并排挂着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巨幅画像，画像下面十几张课桌并在一起，上边铺着酱黄色军毯，西头南北两角各立着一个书记员，面无表情，跟门神一般。唯有西边的空地上生着炭火，火上吊着茶罐，飘着袅袅的白雾，给室内带来了些许的生机。进到会场之后，杨毅率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背北面南，指着正对面的座位向袁春梅一伸手臂，请。袁春梅却不理睬这套礼节，而是东张西望，向杨毅笑笑说，杨教官，难道非要面对面大眼瞪小眼，如此这般势不两立吗？杨毅摊开的手臂僵在那儿，瞪着袁春梅问，袁代表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袁春梅走到长条桌的西头，顺手拖过来一把椅子往火塘边上一放，一屁股坐下就说了，杨教官，从私人角度讲，你我有师生之谊，他乡遇故知也是难得的缘分。从公益方面讲，淮上支队同212师本来就是抗战手足，兄弟逆于强，没有必要剑拔弩张的。我看呐，我们就围在这火塘边上，以茶代酒，尽释前嫌，你看如何呀？杨毅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啊，张口结舌地看着袁春梅，冷冰冰地说，袁代表，你我两部就陈三川枪杀国军军官事宜举行谈判，事关友军团结一致抗日之大事，非同小可，岂能儿戏呢？烤火谈判成何体统？袁代表，不要开玩笑了，请坐，请上座。袁春梅站了起来，但是啊，袁春梅并没有回到谈判桌上，而是站在火塘边上掸了掸衣袖说，那好，杨代表讲体统，那我们就按照体统的来。杨代表，是否国民政府有明文规定谈判不能在火塘边上进行呢？这只是约定俗成的惯例，或者说只是你国军的规矩。可是呢，我们淮上支队也有我们的规矩，谈判的地点是你们定的，谈判的时间是你们定的，谈判的方式也是你们定的。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的，是单方面操作，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尊重我们一下呢？杨毅的胳膊倒是收回来了，但是却不知道手往哪儿放，就那么杵在谈判桌上，像树枝一样支撑着微微向前倾斜的身体，而在他的眼镜后边滚动的全是愕然。他没有想到袁春梅会选择在谈判礼仪上发难呢，从礼仪上打开突破口。郭德树在杨毅耳边低声说，杨参座，我敢断定凶手失踪无疑，淮上支队理屈词穷，强词夺理，在细节上胡搅蛮缠，我们且依了他，他有他的千条计，我有我的老主意，只要陈三川失踪100条理由，哪怕他占99条，这也都白搭。杨毅站着没动，竭力控制着情绪问，袁代表，你是来谈判的 还是来挑衅的？袁春梅说了，我一介女流，单枪匹马，如果你们认为像我这样的人都能挑衅，贵部在日军面前岂能有所作为呀？杨毅又想发作，手臂猛地举过头顶，可又停在了眼前，掩饰地扶了扶眼镜，一时间呢，竟是说不出话来。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出现了被动，仅仅在谈判礼仪上，袁春梅就借题发挥，生拉死扯地抓住了主动权，如果退让被他牵着鼻子走，那可就麻烦了。杨毅说，你这个态度我没法跟你谈判，请你回去转告韩司令，谈判结束了。袁春梅接着说呀，擦枪走火本来是军中常事，我们并不希望发生悲剧，然而悲剧发生了，我们应该站在抗战大局的立场上，本着就事论事的原则，将事态平息在最低限度。可是贵部总有那么一些人呐，居心不良，小题大做，旨在破坏抗日团结，这难道是你杨教官能够容忍的吗？杨教官，你愿意看到亲痛仇快的结局吗？杨毅这一摆手，不回到谈判桌上，我无法跟你对话。谈判还没有开始，杨代表如果单方面宣布结束，一切后果由你杨代表负责。杨毅一拍桌子，那好，我们就进入实质性谈判。我们都是明白人，拐弯抹角不解决问题。你打开天窗说亮话，关于陈三川枪杀国军军官一事，贵部到底有何处理意见？袁春梅这儿一挺胸，杀人偿命责无旁贷，然而啊，事出有因则有另当别论。关于陈三川擦枪走火误伤友军军官，我部深感痛心，为体现团结抗战之诚意，我部拟为李万芳上尉召开公祭大会，筹资300大洋抚恤其亲属，并对肇事者陈三川予以革职处分，以儆效尤，着其以士卒身份降至一线连队，将功补过。杨毅冷冷地问，就这些？就这些，人命关天，如此潦草，有何诚意？国难当头，一切从简，就是李万芳九泉有志，也不应该吹毛求疵。袁代表，你估计我们会接受吗？那就请杨代表公布贵部的意见。杨毅这一点头，那好，我部就一个意见，如期召开公审大会。